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习近平高喊新制生产力，是经济妙方还是运动式治理？还有中国军队打造新制战斗力，台湾改变第一基定义意味着什么？首先来看热点快评。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352票对65票表决通过 TikTok 剥离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将有6个月的时间和 TikTok 这一应用软件剥离，否则这个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的应用软件将被禁止使用。那怎么看这项法案和 TikTok 的命运？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博士，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首先请教赖小刚教授。
主持人好。
二位好。
主持人好。
首先请教赖小刚教授， TikTok 为什么备受审视？怎么看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么快地通过了这项法案呢？
好了，这个不是最近的事情，至少可以追溯到2020年夏天，就是在北京公布并且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这个国安法粉碎了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的希望。川普政府的三位要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然后就随即发表了讲话，承认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犯下了认知上的错误。这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最大的错误。那么也就在同时，其他西方国家也取消了对香港的特殊政策。那么在这个时候，川普政府就发布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向美国公司出售它的所有权，或者就是被禁。原因呢，是他在非法的收集美国公民的信息。 TikTok 和微信一起，就像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和加州的2家法院提起上诉。那么这几家法院就裁定了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违宪，那么川普的行政命令因此也没有实施。那么现在呢，看来是呢，这个行政当局和司法部门达成了一致，认定了他TikTok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那星期三 TikTok 的一名发言人称，众议院的决议是一项彻底的禁令，剥夺了美国公民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那中国外交部星期三也发表回应说，美国没有 TikTok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证据，这是霸凌行径，破坏国际经贸秩序。那吴宗翰博士，您怎么看中方的反应？
是我想中国的官方其实反应非常激烈的。那比如说像您看得出来，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他外交部也发表了一篇大概6000字的一个文章，来以一个言论自由的角度，就说批评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就是名不符实。那我想中国在应对就是美国对TikTok 这个它主要是采用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言论自由，它其实主打的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这言论自由是在倒退的，而它那个限制TikTok 这个行为呢，其实就是一种破坏言论自由。那简单讲，就是以所谓这种西方的言论自由的概念，然后来反驳说西方你其实本身并没有言论自由。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利用一个商业的逻辑，因为 TikTok 本身是一个很就说在现代的这种社交媒体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平台。那中国在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受惠于这种全球化，而它一直在国际上呢，其实是非常的讲求它是支持这种全球的自由贸易的。所以他也就是抓准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去抨击美国其实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是违反所谓这种贸易啊，还有这种的商业自由的等等这种概念。那其实他就是用这两种逻辑去应对，基本上总而言之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批评美国的这种行为。
那 中国这个批评它到底是不是立得住脚？在众院通过这项法案前，美国情报界的领袖呢多次向国会的两党议员提出警示，就说 TikTok 受到中共的控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那赖小刚教授，这个剥离 TikTok 和字节跳动的关系，能不能完全切断中国政府对 TikTok 的影响呢？
不能说完全不能，但是可能性不大。
嗯，
原因是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治治国家的性质，党就是共产党的党，治就是治理的治。这种国家的性质，借用习近平最近的一句话说，就是党领导一切。这个国家的特点就是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到社会的细胞之中，甚至渗透到了家庭之中。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共产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于秘密组织，秘密活动贯穿于共产党的始终。只有外部组织无法渗透入共产党的时候，而没有共产党渗透不进的组织。好。
那拜登总统说，如果国会通过这项法案，那他一定会签字。TikTok 用这个弹窗的方式来发动群众攻势，呼吁用户向各自选区的议员发信息来终结这项法案，还说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 TikTok 计划使用所有的司法可能性。那吴宗翰博士，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您怎么看 TikTok 的命运？
陈如刚刚主持人您跟这边也提到，就 TikTok 这个争议其实已经延续了，可以说从川普时期一直到现在，其实延续了非常多年。那就在这两天的这个众议院的这种新的这么快速的，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说，第一个是两党对于就说中国带来的这种不管是间谍威胁或是整个的国安上的威胁，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共识。那同时你也看得到说，美国的这种情报单位，包括 FBI， 然后还有情报局等等，国安局等等，这些都有针对 TikTok 对美国国家威胁，国安威胁这边带来的的部分，其实都就是做了非常有力的一个提供。所以这是就说这众议院今天能够快速做出这个决定，而且并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得到说，在您就说TikTok 它也发动了不管是 lobby 的这种做法，或者说采用这种司法的，那其实在很快的这个其实也从一些媒体这边也都看得到说，这些就说民众或使用者，他还有不管是基于就是娱乐的或使用上的目的呢，还有包括他本身可能是利用 TikTok 做一个经济上的收入来源的这些很多的使用者，他们其实也在受到这样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之后，也都向他们的就是参议员或其他国会议员去表达他们的那个立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参议院在面对现在情况，我觉得是有一些在审视当中的，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意识到说国安方面的确有带来这个威胁，但是你也知道说现在美国今年是很重要的这种选举年，所以在有关于选举就是将这个因素带进来之后，我认为他们现在是还在观望，再看一下舆论这边的一个发酵。那拜登当然已经先前表达说，如果国会通过，他会立刻的就是签署，那他也就是希望就是参议院这边能够尽快有一些动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说，川普在这个时候也发言了，而他的立场居然是跟他在任的时期的时候的立场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所以那川普就是说选举因素在这里面带进来之后，川普的这个表态会不会也进一步会影响到在参议院的这些共和党的他们的一些态度？那我想这个地方就说还可能还需要几天来观望一下。那我综合看了一下，我认为说参议院这一边很大一部分是会延续这个国安的部分，但是因为选举因素的关系，所以我想他们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可能还要再来观察一下。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以上是今天的热点快评。美中围绕 TikTok 的博弈会怎样的进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关注。感谢吴宗翰博士和赖小刚教授的点评。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为了应对严峻的经济挑战，中国领导层要求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落实习近平的新口号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是习近平去年考察黑龙江时提出的，在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成为官媒大力宣扬的重点，并被确立为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甚至有地方已经火速成立了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那什么是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能否为陷入经济困境的中国指明方向？是否又会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式的治理留下一地飞絮？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那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汉博士。再次欢迎二位。
你好，大家好。
首先请教吴宗汉博士，习近平去年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他的原话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力。那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就是说，习近平他从九月，去年九月在黑龙江的省市之后，那很快到今年，不管是在两会期间，还有就是近日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谓新质生产力，快速的，就是变成宛如像刚刚提到说这种政治运动式的一个概念，几乎铺天盖地的，大概我估算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大概现在至少有22个省市。都已经有表态，就是进入这个推动这个东西。那这个新华社这边也给他做了一些图表，表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新生来去做一些定义。那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所谓的创新，然后以创新去带动发展，然后追求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可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不脱过去这几年来，那中国在这方面投入的，所谓他用一种举国体制，然后去发展所谓的颠覆型技术的这个一个这样的概念。那所谓这种举国体制，就包含了所谓产官学研，然后它几乎是运用可用一切的手段，然后去针对特定的一些他认为的所谓颠覆型技术，包括AI 啊，包括大数据啊、网络啊等等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关键基础的设施的一些建设。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因为刚刚提到说产官学研嘛，所以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上等等的，也都有做了一些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那包括如果说在将中美这种贸易战、科技战的，包括最重要的是半导体的这个部分，你也看得到说最近中国这边有些消息，就关于所谓第三期大基金的一个准备投入，也是针对半导体。所以可以总的来说，就是说所谓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其实就是针对一些特定中国认为未来是具有在世界占有重要的一个所谓前沿技术的这些领域，那针对这几个项目，它投入大量资源。那其实看得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一种上下全国的这种大量资源投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变成宛如一种运动式的一种做法。
不过也有分析说，这个概念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因为除了通过追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引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没有其他的新意。习近平为什么要大谈这个概念呢？赖小刚博士，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因为是黔驴技穷，走投无路，只能通过玩概念来苟延残喘。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核心部分。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它的定义和意义是什么，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就这么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75年的历史中间，中共强调它的时间并不长，强调它的时候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用 果提高生产力来解释他的社会试验，试验就是什么大跃进啊这些东西，要企图用改革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在1979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就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共只有两次强调生产力的问题。第一次是在80年代初，当时就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自圆其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第二次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江泽民呢是用三个代表来证明民营企业家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以入党，从为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做个脚注。
嗯，好，那这个中国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政府又那么严厉的控制市场，有可能会阻碍创新、外国投资和吸引住这个人才。那吴宗翰博士，您认为中国有没有鼓励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制呢？
如果延续我刚刚提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其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所谓这种用举国体制的角度，那延就是说刚刚说的这种产官学研的，其实他已经构思了其实蛮多的相关的计划。那当然资金投入这种高科技高等教育人才这个部分当然是不用说的。那他当然也刚刚提到说有这种第三期基金呢，也就是说针对重点项目的这种科技去做。那当然这些都是算是各方面的发展，但是回归到举国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们都是综合性的，也都是相互有所关联的，就说总和来说可以去推动国家的整个的科技水平，然后最终而为这种国家在全球的特别是跟美国的这个竞争的角度去做一个服务。那当然这些就是延伸围绕在这个主要的这种概念底下，它发展出不管的是也许是科学计划，或是说科学的这种基金啊，或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说是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以金钱为主的这种去鼓励，这个我想是它主要的一个所谓的机制。那当然在人才你看得到说就是最近的这个西安这边也就成立了这种新质生产力的这种中心，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快的，刚刚我提到说因为在这个概念底下，因为中国的这种往往从上而下的这种领导方式，其实他提出这种概念之后就变成了下面去迎合上位者，那也投入了不管是从政府啊或是从科研单位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很快就说成立了许多这种呼应式的这种单位，那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出是他一个机制。但是有了这些机制并不代表他的这个口号是不是真的落实，或是说进一步转化成为实质的成果，因为这中间因为毕竟他的一个政治力作为一个主要的驱动，那所以就说到底最后成效如何，其实是还蛮有待在观察的。
是，这个投入资金大是不是就能够创新或者提高这个新质生产力，还是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有分析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造成的，比如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房地产经济和债务等问题，根源就在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政府对国企民企的不公平的对待也是制度的硬伤。那赖小刚教授把目光集中在高端技术和高效生产力上，能不能解决现在旧的经济问题呢？
可以肯定地说，一定不能，因为高端技术和高效生产力的出现，需要一系列非常苛刻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由于西欧和北美具备这些条件，因此成为了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日本、韩国和台湾由于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而且深刻的改革，因此能够在西方技术的革命浪尖上进行冲浪，也成为西方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它的模板苏联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当年的苏联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是因为苏维埃政权通过空前残暴的手段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当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西方深入后， 苏联从60年代开始就跟不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起飞是因为搭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顺风车。西方国家之所以欢迎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搭自己的顺风车，是因为自己的认知错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期盼。而邓小平、江泽民两人也用相对宽松的对内政策取代和放弃了毛泽东严酷的政策。西方国家的期盼随着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改变而破灭。习近平的政策就是重新启用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又用现在大陆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朝鲜化。好，
那这个有分析担心，中国广大的农村和传统产业的工人非但享受不到新制生产力的好处，反而会因为先进技术的出现而失去饭碗，进一步扩大失业人群。吴宗翰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担忧？
是，所以我想哦，这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他在今日这个公开场合，他去提到发展新的生产力的时候，他要特别去强调说他不是要放弃传统产业。我想这个部分是他的确有本人或是说其他的他的幕僚等等的，其实已经有提出了这样的或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忧虑，就是说他在特别不断去强调创新啊，强调高质量高科技的这些发展的时候，究竟这个背后是不是隐藏着就是将传统产业抛弃这个是带来的一定的一个隐忧。那至于当然这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种以高科技为主，不管刚就说提到的这种 AI 啊，或是说网络啊，或是说其他的这种比较高品质的这种颠覆型技术，它毕竟并不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一级产业，就是农业。那这对就是说主要是在农村，那我们都知道说中国它在这两年来的就比如说房地产或是说在很多的产业的一个大幅的衰退，这个其实已经蔓延到说其他领域是有出现一些担忧的。那一旦这些农村或者说从事一级产业的这些大量人口，如果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那因为这种发展的不平均而导致他们的不管是权益受损，或是说在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相对剥夺感，那这种意识上如果进一步转化成为对政府不满，或形成一个更大的所谓的政治能量化，这个是对中共的这种维稳其实是带来有极大的隐忧的。那这也是我想在近日包括说中共他在提出，就是一方面同时提到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这个新质的概念其实也蔓延到其他包括一些维稳的这种概念。那我们在过去中共在维稳的方面呢，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技术还有人力。那原本的这种技术在这个面临就说这种如果有这种社会隐忧或是政治动能的隐忧上，它进一步变成更加大的这种政治紧缩，以及它去控制人民行动的等等的方面。那我想最主要的从一个民主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可能要值得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这种政治氛围会不会再进一步变成更大的政治收缩？那人民的这种各种的社会所谓公民社会会不会进一步也导致越来越限制？那我想这个是都可以再去值得关心的部分。也就是说他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还有衍生的相对的运动的同时，那究竟农村以及其他的人到底受到的影响会有多大？那是不是会进一步导致这种一级产业的人口会变成转化成别的能量？是。
那在中国这个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个历程当中，它的经济是高速的发展了，但是呢，这个贫富差距也是加大了。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新制生产力是不是可能加剧这种社会不平等，扩大社会经济分化呢？
好，这种新制生产力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经济分化的扩大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呢，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社会经济的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之一，马列主义就是为了克服这一特点而产生出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当年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就是用概括他自己改土改政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词叫推平，推就是推动的推，平就是平均的平，叫推平。这种推平政策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才结束。用邓小平在80年代初的一句话来说，改革开放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非常严重了，是在世界上的前列，分化程度是在世界上的前列。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制生产力没有关系，但是呢，习近平的新制生产力却能够为他自己重新实施平均主义的政策提供借口，能够像毛泽东那样重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个叫现大陆说的叫新土改。好，
那吴宗翰博士，您赞同这种看法吗？他这个新制生产力是这个也是搞一种平均主义，您的看法？
以我目前对他的理解来看，我觉得我还是会比较专注在说，他对于一些就说科技啊等等的方面的一个力量的投入，那但是他就是到底带来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想法。
那在习近平的号召下，这个西安科技大学在3月3号火速的成立了新制生产力研究中心。另外呢，新浪财经的消息说，这全国人大代表、五粮液董事长曾从清日前说，白酒酿造涉及分子遗传学、微生物学、风味化学等多个科学，而白酒产业呢，可以透过这个科技创新赋能、深度转型升级，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质的特征，白酒产业因此成为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那除了五粮液，茅台和江苏洋河酒厂也纷纷表示要加入新制生产力研究。有网友就说，别让好酒变了味了。那继续请教这个吴宗翰博士，您怎么看这种一哄而上、泡沫化的现象？
是，刚刚有提到说这种举国体制由上而下这种概念，就是看起来就是这种一哄而上的这种做法，或是这种现象啊。其实当然这第一点是这还是说就是一种这种政治为主的这种国家体制、威权体制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我想更主要的在这个面向之外，其实要值得关注的是说，如果我们回就是把它连结到两会期间所透露出来的这种科技自主的一个面向来看，也就是我从一个比较战略式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习近平在或者说整个社会带动投入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它彰显出来的一个意涵仍然是面对中美科技战还有贸易战这个概念底下，中国其实表达出一种强硬的一种回应态度。那这个在两会期间的一些新闻发言人啊，或是说其他的一些人的这种发言里面的，其实都表达出一个类似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更值得去注意的就是说，不管这一个所谓提出新制生产力，它现在发展的结果是不是究竟它走向一个如何，但是它投入这样大量的资源去发展，其实很大一部分这种成果都有可能转化成为就是中国进一步向美国的这个这种围堵或者说制裁的一种不强硬的回应态度。而这进一步如果说在同时考量到这种强硬态度的抵抗之下，那中国将这种生产的发展、这种科技的发展进一步转化在这种军民融合的概念底下，变成中国的就是对抗美国的这种底气， 那这个部分反而我觉得是反而是值得去进一步从战略的角度去指的是这个担忧的现象。
那我们有位 X 网友答案，他说这新制生产力的提出很奇怪，相关文章强调科技整合，但是刻意隐去了谁去做科技整合，那显然是政府，政府主导市场会加深国进民退，如果不搞中美对抗就不会被技术封锁，就根本不需要新制生产力的提出，结局很可能是折腾一波再陷入烂尾。那这个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新制生产力是不是又是一场运动式的治理？是否又会像这个共同富裕的口号一样，不仅是不了了之，而且还会留下一地的废墟？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真不幸啊，是肯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5年的历史中，除了改革开放，它有什么政策最后的结果不是一地废墟的？我这样问，不是说再说中国共产党所有的政策，它的本意都是为了吸榨人民的血汗的。中共有它的善意的政策，但是呢，善意的政策往往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恶劣影响。由于这类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呢，大陆的办事机关经常在说，要把好事办好。这些好事都是事关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具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连这种具体的事情都不一定能办得好，更不用说自己连自己都说不清的所谓的新制生产力了。如果新制生产力不是一地飞絮的话，那就让人奇怪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雅讲他说，西方的高端技术、高端生产力是自由民主法治文明的结果，专制独裁体制下根本无缘。鱼次郎说，习近平喊什么新口号都可以，反正中国人已经早已习惯了他的口号治国，口号不可怕，最怕的就是习近平那句通商宽衣，这世界所有口号都是不需要解释的，偏偏习近平的新口号都需要专家学者才能听得懂。狮子先生说，中国债务和风险不是凭空消失的，而是被中央财政逐渐接管承担了，被平摊给超长期的未来了，虽然利率降低了，但是周期也极大限制，极大度的延长了。再看一位何周莲，他说没必要把习近平说的某些语句合理化解读，他还说过要把权力装进笼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等，所谓新制生产力不过是为区别三个代表中的先进生产力而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怪词，以示自己独具慧眼更加高明，如此而已。那我们请赖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馈。
好，刚才说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靠口号治理的国家，它一大特点用大陆的话说就是一窝蜂，它最后的结果都是一地飞絮。一地飞絮这个是对于大陆的政策是一个最好的概括，大陆的话说呢非常通俗，更通俗的话说呢叫一地鸡毛。
好，最后一个问题，吴宗翰博士，有分析担心啊，即使这个新制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中国市场也面临接受程度的问题，比如中国政府把电动汽车看作是新制生产力的代表产品，那国内的消费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您怎么看这个新制生产力的这个出路的问题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欧美啊开始也保护自己的市场了，设置了一道道的门槛，那这个新制生产力的这个产品要往哪里去赚取利润？
是他现在其实关于中国的这种经济还有他这个出口的一个状况，其实有许多种说法。那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迹象，就是说中国在这个大量出口他的这些产品的同时，其实已经遭到各国开始去注意这种市场倾销的一个问题。那同时也都开始那更不用说就是这些带有数位角度的这种产品是不是潜藏的一些国安疑虑，所以 中国它其实一方面就像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说，它一方面是站在这种全球市场化的这种口号底下呢，去发就说去推动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攻占。那同时它也借这个机会呢，其实是就说推广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同时，试图去削弱其他国家的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这种占有率。那这些部分其实都已经遭到其他国家或者说观察者其实表达出一些相当大的一个忧虑，所以很可能接下来在这种贸易的角度来说，就会面临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反制等等的。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对这个口号以及以下这种发展出来的一个状况，可能就是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生产力，我刚刚有提到说从一个战略角度，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政，就说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口号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他的一个希望这种科技的增长，然后能够为对于国家，不管刚刚提到说这种国进民退，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一个增长，那以便将来中共它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竞争，那这些其实都是另一方面，在我们看待这个口号的时候，我觉得值得去担忧的地方。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吴宗翰博士和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下令打造新制战斗力，台湾改变第一基定义。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1号、3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再次下令要发展新制战斗力，并为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做好准备。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全国人大解放军武警团组会议的时候说，要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打造新制生产力和新制战斗力增长极。就在习近平发出指令的第二天，台湾国防部改变了第一基定，不要再等到敌军开枪开炮才会还击。那什么是新制战斗力？中国军力扩张会如何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博士，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赖小刚教授，什么是习近平提出的新制战斗力？
好，谢谢。习近平没有定义他的新制战斗力，我来定义显然不妥。这种没有定义新概念的情况，其实呢，在人民解放军中不时的出现。其中的一个就是在1993年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这个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就是现行的军事战略的基础。那么如何贯彻没有定义的新概念呢？它的关键就在于领会。 领会领导人的讲话要点和精神。我对习近平在3月7日的这个讲话的领会，那就是呢五个字：济海天网先。济就是技术，海就是海上，天就是太空，网就是网络，先就是抢占先手。习近平的心智生产、心智战斗力，就是要求解放军要抢占先手，取得某些技术优势。这那他的原话啊，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优化航天布局，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啊，这个心智战斗力实际上呢，就规定了解放军未来的作战区域和作战方式，那就是要与海上邻国和西方国家争夺平邻的珠海，就是黄海、东海和南海，甚至是争夺西太平洋。
那继续请教赖小刚博士，您认为习近平这个打造心智战斗力有规划和时间表吗？
这个时间表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习近平这个目标呢，是在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就提出了。这个时间表啊，他有一个用，解放军的俚语，就是说呢，这是在空里吹，这是解放军的俚语，是八路军欺骗共产党。这种空里吹的是解放军的文化，而这种吹牛皮、说大话、唱高调的文化，源自于当年的游击战争，它既是解放军当年战斗精神的表现，也是后来现在的无处不在的腐败的一种诅咒。我这样子说呢，是根据我对解放军历史的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呢，是在1979年对越作战时，解放军必须要面临的对苏作战防御的准备。毛泽东在1969年的初就开始积极应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但是到了1979年，解放军真要面对苏军的可能要发动的大规模入侵的时候，解放军的领导人却发现自己连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都没有，是没有的，空的。而这是过去的10年都是在空里吹，从1969年到1979年的，对苏防御作战准备都是在空里吹。
那请教这个吴宗翰博士，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发展心智战斗力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计划或者时间表？那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这个星期在访问菲律宾的时候，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正在考虑是否要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控制，以阻止中国获得可能用来加强其军队的先进电脑芯片和制造设备。那您认为这个会不会影响习近平发展心智战斗力这个愿景呢？
是，谢谢我这有等于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时间表的部分，其实在大概19大之后，习近平这边当时就有提出了所谓的三步走，就是军事这种发展的一个三步走。那当时他提到是说在2020年到，也就是说另一个单我们跟一个时间就是2027年啊，所谓中达到一个解放军达到一个基础的机械化信息化。做一个机械化信息化，那到2035年的时候呢，达到一个基本的军事上的一个现代化。那第三个就是说到本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左右呢，建成所谓世界一流军队。那如果把这个概念跟这一个所谓现在提到的心智战斗力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把它结合起来的话，基本上我认为还是在延续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同时因为这个概念，它的心智战斗其实跟着所谓刚刚提到的这种心智生产力只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不脱原来它只是一个口号上的转变，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新意。那至于说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说美国将可能加大的对中国的这种晶片的一个制裁，那这当然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 我们看得出来，美国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去拖延刚刚我们提到说，这种在中国的这种军民融合概念底下的一个发展，它会将它做在科研上的成果进一步转化成为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能量。那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极力阻挡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特别是晶片上的一个能力上的一个发展。那当然中国他也不是就是单方面的去应对他第一方面他是表达出一个很强硬的去对抗的态度。这个在两会期间就说这边的人大的一个发言提到，就是再次去抨击美国这个做法，看得出来这种强硬的对抗态度是没有改变的。另一方面呢，透过刚刚提到的这种芯子生产力或者是说，我们如果不提这个概念，我们就单纯来看中国近几年来不断投入了大量资源去发展它的这些所谓先进的科技，那它的确是试图去突破美国对他的这一些封锁。那至于说他的一个成果来看的话，的确一方面因为中国在先进的这种设备跟晶片它无法有很快的快速突破情况下，它第一个是将能量转往这种成熟制程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另一方面它也透过这些成熟制程发展以及不断去摸索一个先进制程的一个发展而希望去有所突破。所以这也是去年华为在这种 Meta 60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似乎有一些成果，那这个也都是大家持续就关心的。那至于说美国进一步现在也在想办法结合盟国对他进一步加大的这个在压制，那是不是就是能够中国是不是还能够持续现在的路线那这个其实都还是很大的一个正在辩论当中的问题。
那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出席人大军方代表团会议的时候说，要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那如何解读何卫东所说的这个虚假作战能力请教赖教授，这是不是直接打脸习近平提出的新制战斗力呢？
OK， 对，解放军的规模非常庞大，现役人员有200多万人，这么多的人中间呢，什么样的人都有，更何况呢，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历史上组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在这样的军队中存在有健康力量。何卫东的这种说法就体现了这种健康力量。何卫东是侦察兵出身，从战士开始一级级的攀升到现在的位置上。何卫东的履历呢，让我想起了解放军西南方向的一个师长。这位师长呢，在1993年或者1994年，我记不清楚了，就去了我所在的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与我们座谈。这个时候呢，距离第一次海外战争只有几年的时间，当时的军内的流行的话是高技术战争。但是这位师长却说，他这么说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高技术，我只知道在我那里的关键就是爬山和钻山沟，我们师的训练的中心就是爬山。这位师长所说的爬山就是山地战。我呢，正好我是参加过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的，我去过滇东南，去过老山第一线，待了2个月的时间，我了解那个地方地形。这位师长说的都是实话，而且呢，这个师长呢根本没有管什么流行的话，什么在北京地区花里胡哨说的什么高科技，他说的自己的心里话。这位师长呢身材不高，体格非常的硕壮，声音低沉，他的那个肤色呢就是西南高原地区居民所特有那种黝黑。在作战部队中间，像这样的师长，在30年前，人挺多的。我相信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大有人在，所以我把他们这样子的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呢，称为解放军内部的健康力量。我希望呢，何卫东所说的，也就是代表了这解放军内部的健康力量。好，谢谢。
那解放军这个内部的腐败问题也是非常的惊人。彭博社有关解放军腐败的报道呢，说其中有些细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彭博社在1月6号引述美国情报说，一些导弹装满了水而不是燃料，在中国西部的导弹发射井景区，发射井的井盖无法发挥功能，让导弹有效的发射。其中一些腐败的细节可以和100多年前大清北洋水师来相比。那请问这个吴宗翰博士，您如何评估解放军现在的这个高科技作战能力呢？
好，习近平从2015年底开始就启动了这些军改，那加上现在就是说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不管是成立了新的部队或是说在不同的年间提出新的这种军事战略，那或是说提出了在比如说军事准则上的各种的一个改变那这些就是都让外界一方面会觉得说中国的这种就野心或者说这种进取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展现出来。那可是究竟它的一个成果是如何其实是一个被外界广为辩论的一个问题。那依据比较最新的一个全球火力这个军事网站上面的公布，在今年的2024年，中国目前的一个军力排行，是位居全球第三位，那前面两名是美国跟俄国。那近年来，那解放军呢，不管在陆军、空军，陆军、空军，海军等等，也都有很，就是说在装备武器上的一个数量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包括譬如说，比较近期的，我们看到说它有轰二十的这种新闻，那歼二十，从去年到现在的有关的一些报道也说它已经数量至少有300艘。那当然，水面舰呢，还有潜舰的部分，在值跟量的部分也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但一方面我们也同时看到像彭博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他的军事的腐败的细节的这种情况还是非常严重。那这一点会不会跟就说去年习近平在这种清洗军方的这个高层方面是不是有所关联？这是我想是我个人并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消息，但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就说我们一方面看到解放军的这种军队的值跟量似乎都大有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就是这一类的报道是说他的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的风光。那所以我想这是在了解，就是要去解析中国的这种高科技战斗力的一个发展的时候要注意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军事的一个作战经验来看的话，不管他今天就是解放军他投入了多大的一个资源，然后包括他的一些科学上的一个基础转化成为他的军事实力，但是呢，其实有几个要点是我想进一步去分析这个问题可以注意到。第一个就是说他缺乏实质的战斗经验，其实在1979年就是跟越南的这个战争之后，其实解放军基本上没有再有实质的这种战争的经验。那所以就说他的一个科技发展究竟可不可能就是并没有实战过，所以其实也很难去说。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相关的科技还有他的一个这种就说军事科技的这种这种设备啊，或是说他的武器装备等等的，他的还有各项的能，就是说我想讲啊，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背后的品质究竟如何，这个也是在外界就是往往会有给予一些比较怀疑的眼光。所以也就是说整个比之下，他一方面战斗经验是缺乏的，第二个是他的这些装备武器它的品质究竟是到达什么程度，这也是也都有所怀疑。所以总和来说，他的一个作战的实力，我认为其实是还是仍然蛮值得怀疑的。
那吴宗翰教授，我继续请教您，就在习近平发表新制战斗力讲话的第二天，台湾改变了第一击的定义，不再要等到敌军开枪开炮再还击了。那台湾国防部是在3月8号发布新闻稿这样说的，如敌机 舰侵入我领空及领海范围，经辨认拦截广播及驱离行动，仍无法排除基于国家对领土享有绝对主权，可合法授权第一线指挥官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反制，以维护国防安全。那您认为台湾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为第一机画出红线呢？
是，我想第一个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么的近，那我想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这是一个巧合。那最主要的是，其实，近年来就是解放军对台湾的这种灰色行动的骚扰，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军机舰绕台，那包括最近的，包括是气球，或是说这种火箭，它。就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这样经过台湾的这个上空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从一个灰色地带的这种骚扰的角度来说，其实都带给台湾在就是国防上一定的一个程度的压力。当然，这个背后其实就说军事本身是一个政治的延伸，这其实是最主要是他想要表达的一些对台湾的一些政治手段上延伸出来的一个压力。那但是我们就一个国防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认为最主要部长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言，其实是应对这种长期台湾在处理这种灰色地带上的一个说法。一个论述。因为实际上呢，如果你仔细看部长他刚刚也诚如你刚刚所提到的，其实所谓的这个第一集其实他讲了，其实设定了非常多的一些条件。因为这个部分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会今天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很大一部分如果从台湾的这种就是应对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骚扰，台湾必须要展现出有效的这种反制的一个态度。那所以今天如果透过就说我们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展现出这样一个态度。那第二个是说他要达到所谓是不是去开就是说去动手，这个第一个部分，其实他中间还经历过非常多的条件。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他必须经过有拦截辨证还有一些广播等等的。比如说从飞机的这种空军的角度来说，他当看到军机来的时候，他必须靠近，然后去有喊话，然后如果在船的部分，这还有一旦侵入我们的领海就是这个禁制区的时候，还有将他就说还没有到领海的部分的时候，将他要逼出这个水域之外，这其实中间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互动的。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其实并没有去看似是有所改变，但实际上其实是并没有。他最主要是赋予所谓这种在一线的接触的人员呢，他们有更大的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去比较放心的去对就是解放军的这些行为予以一个反制。
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台湾改变这个第一季的定义，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灰色地带的骚扰，台湾有可能首先开火呢？
看来是台湾方面对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因此了做出这个决定。这个两岸的互动
30秒钟，
好，有形成了很长的默契。习近平打破了这个默契，就把台湾变成了蓝英蓝。那么台湾方面就是对蓝英蓝这样的情况做出过反应。
好，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和吴宗翰博士的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 TikTok 事件，中国企业和美国国家安全迷局是否有解，还有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再次到期，美国该续约还是终止。欢迎观众朋友通过 X 在节目开始前和我们互动。好，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